OK， 今天的课程是1105，那么讲员是胡文善长老。今天讲的题目就是祸继有人，就是新领袖的产生。那么胡弟兄呢，胡文善弟兄，他是 Southern Oaks， 就是千府千巷天圣教会活人教会的长老，他目前是正道神学院3年级的学生，所以很快就变成这个教会的这个新领袖了哈。那么今天他将要以这个圣经的基础也来探讨这个教会新领袖产生的理念和这个如何去产生这个新的领袖，好让这个上帝的道能够继续传扬啊。那么今天就是李先生开始。他这个红的是不是在录啊？
应该是
吧。
好的，好，大家平安。先跟各位稍微说明一下，我们这个叫 workshop 应该是不是单向式应该是双向式的。那么先跟各位说明，虽然准备了很多 slides， 但是这些 slides 呢，基本上只是把一些标题。那么我觉得最大的重点是我们能够有一些正确的观念。那所以呢，我们觉得在既然人能够到这里来，最宝贵的呢，是我们能够有一些可以跟大家分享的。譬如说我们中间有长者那他的经验宝贵，那我们如果不在这里，我们得不到的像这一些的话呢，我觉得比起我们这个 slides 的里面的这些资料呢，来得更重要。所以呢，这 slides 呢，应该是会在网上可以 download 的就不需要抄的或者用 email 都可以给各位所以这个是电子档。大家呢，我们就是把握这个一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我们来稍微就是说对这个题目有一所了解。先各位说明一下这个背景这个背景是这样，其实在这个课程的这个第二页，如果你们翻到了这个叫做信仰与伦理这一个 section 的话，一共有四门，最后这四门课其实是一个系列，就是叫做有果效的教牧领导，然后呢被分成了四段被分成了四段。我在这跟各位说明一下这个胡明志是弟兄呢，他带的这个叫做领导者如何面对现今的挑战呢，是第一部分。所以如果你想对那一部分有兴趣，都在网站上会录音，同时也可以 download slides 第二部分就是如何在人际关系中自我成长那么第三部分就是我们这边要讲的后继有人新领袖的产生，然后第四部分呢是生命彩排，就是教领导效能训练。这整个四个部分合在一起是有果效的教牧领导。那么它的这个基础呢，是由一个苏文龙牧师跟这个庄大的牧师的一本著作，是21世纪的属灵领导。所以呢，这个课程基本上的我这个就是说workshop 呢，这四个 workshop 可以说是是苏老师苏牧师他设计的。那么我们今天在这边的分享呢，就是针对这个顺便先提醒大家把手机改成震动这样子比较不会有什么干扰。好，那么呢，我们在就刚刚所跟各位讲的是四点就是领导的基础其人其才典范。那么其才是我们要谈的其他的三个各位可以去看网站我在网可以上网看到那所以呢，我们现在呢等于要开始我们真正的这个workshop，让我们先有一个祷告。天父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这是你所给我们预备的，因为在今天这样一个周末的时间，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因为爱慕你也希望渴望能够得到造就来到这里，真的是求你的圣灵在这里引领，能够看顾到每一个人的需要让我们每个人在这里都能够得到装备，都能够得到益处，都能够在主的国度里面能够摆上自己这一点五饼二鱼，能够蒙主的祝福以后就能够有大的果效。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求主看顾，祷告不配，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你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叫做说人们都尊重呢一位好的领袖。那这个话的一个最重要的重点是什么呢？是一个好的领导人要好的其实我们知道有很多领导，但是这个什么叫好的，这是我们今天所要的重点的重点。那么我们要看到一个，先问各位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在今天啊，教会的领袖面对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今天的教会的领袖面对最大的挑战啊，是不是能力的问题啊？是不是就是对于意向的啊，能不能够找到意向啊？还有是不是说是可不可以带动什么人啊？就是这些挑战到底哪个最重要？那么我发现一件事情，我觉得啊，今天我们这个领袖，今天教会的领袖啊，必须先去面对一个挑战，是传统教会领袖是不需要面对的。那是什么呢？就是以美国这个基督教的国家来讲，在百年前的话，当人讲到长老或牧师的话呢，是代表一种意思。这种意思特别像牧师的话呢，在一个社区里面啊，是代表的什么呢？它是一种智慧啊，还有呢一个品格的象征啊，它代表的是一个正直，它代表的是可以帮人解决问题的。可是呢，在今天来讲呢，事情很不一样了。从80年代开始，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那时候有几个有名的叫做 televangelist， 就是在这个哇这个电视上面的那个一个接着一个跌倒啊 ，Jim Baker、Jimmy Swagger 啊，像特别是这个 Jim Baker， 他过的是非常豪华的生活，他把这个人家接来的钱就通通被暴露出来了。那 Jim Baker 跟也很糟糕的是什么呢？他在1986年的时候呢，去暴露了另外有一个神召会的一位牧师有这个这种道德性的这个婚外情的这种道德问题，就他自己后来却被逮到了呢，他去搞一些跟妓女搞在一起了。所以在这种事情使得这个在今天的社会，即使是美国这个社会，对于这种教会领袖啊，产生了一个极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说，我们今天教会的领袖需要去面对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挑战，就你如何先够赢得信任跟尊重啊。你现在这个牧师这个头衔，或者说是长老啊，已经不再代表一个尊敬，别人称呼你的时候那种尊敬感可能已经不像从前了。那么也不见得就是一定是代表信任，甚至于就是说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不清楚。所以也就是说呢，我们今天在这里面所提到的很多事情，其实都是在要让我们了解到，要在教会里面的一个领导人的话呢，他今天面对的挑战啊，你必须要有什么样子的品质，你才能够应付这个挑战。那么其实这已经在过去的几年下来呢，啊，事实上过去这两年下来，这已经不再是什么呢？已经不再只是教会领袖的问题了，今天是整个普遍社会领袖的问题了。今天大部分的领袖大概都被当作什么？很多领袖都被当作骗子，对不对？甚至于即使连奥巴马总统在讲话的时候，国会议员都会讲说 "You lie"， 然后这样子喊起来了。那么所以就是普遍对于领袖的不信任啊。所以今天的领袖呢，要特别要注意到这件事情。你会发现说，为什么搞不动？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很可能还没有能够赢得信任，还没有能够赢得尊重。所以也就是这什么信任跟尊重在今天已经不是 automatic， 你必须去赢得，你必须去 earn 啊，英文叫 earn， 所以这个很重要啊。那么呢，我们今天呢就要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一个好的领袖呢，他呢必须要能够，第一个就是要让人能够信任，第二个就是他能够赢得尊重，下面的事情才有办法。否则的话你会发现呢，就是什么就是说带不动，那当然到最后呢是一定是啊一个失败的问题。所以但是如果前面的能够做得好的话，就是成功的一个领袖。那么我发现任何一个机构，任何一个这个叫做这个教会也好，组织也好，大部分我看到的结果都是什么成也领袖，败也领袖啊，这里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就是把这个基本观念在这里先跟各位谈一下啊。那么我自己个人的话呢，比如说的经验就是说，是一个是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啊。那么我们在牧长团里面，我们是一个独立教会，前向教会啊，没有一就是没有母会的啊，没有总会的，我们就这么一个教会。所以我们一直定下了一个方针，这个方针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教会必须是集体领导，也就是说没有，因为我们上面已经没有遮盖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说是把所有的权力跟信任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因为人总是会犯错，人总是会软弱。所以在这个架构之下呢，就是有一个集体团体领导的一种这个状态的，那么会产生某些问题。 那么有些教会的话它有总会，所以呢这个事情呢可能就不太一样。所以我在这里跟各位说明是我的背景啊，在教会里的侍奉的背景比较是属于在一个集体领导的，上面没有更高遮盖，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和遮盖的情况下所可能面对的一些问题呢，来跟各位分享。那么各位如果有什么其他的宝贵的意见呢，也非常欢迎大家提出来啊。那么另外就是说呢，在决定被接受神的呼召呢，做这大概也是经过十多年的这样子的一个角力挣扎以后呢，那么也就从这个世界上的这个职场啊，就是能够退下来。那么过去所担负的工作呢，当我想就大家也知道，就是我是做其实是做 telecom 的，那么呢在这个在最后的一个工作是朗讯，就 Lucent 啊，那么那个时候是负责亚洲亚太地区的这个 marketing， 就是 technical marketing。 那那个时候也发现同样的道理，也是成也领袖败也领袖啊。那个时候跟发现这个公司的官僚的这个样子的一个做法呢，使得当时的亚太市场差不多都被别的公司抢走了啊。那么这也是后来也给了我很多的一些经验跟这个叫做一个警惕啊。好，那我们现在就是回到我们这个 slide 啊。那么这个我们要讲到的是这一个部分的有第三部分，第三部分一共是有4章，这四章呢代表就讲到了领导风格、实现意向、人才培育跟团队侍奉啊。那么呢我们先看看就是说这个属灵领袖的定义啊。那么刚刚我们已经听到一个相当也还挺切实的一个定义啊，但是呢我们在这个是这边的定义呢是这样子讲啊，我们先看看定义、素质啊、领导风格。定义的话就是说谁是领袖啊，那么一个简单的话来讲的话就是什么呢，领导就是影响力啊，谁有影响力谁才能领导，如果没有影响力是无法领导，对吧？那重点就是你怎么能够带出影响力来啊？那样你怎么能够带一批人过来？然后呢，你不管你是叫他们工作完了以后，你是拂袖而去，还是你就在那边陪着他们？但是呢，你一定要有影响力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呢，就有一位叫做杜拉克，他是所谓管理学大师的，他认为呢有四个要素。第一个要素就是他必须要有跟随者。你会发现呢，一个有领袖品质的人呢，他在哪里呢？大概很快他就会被注意，大概有譬如说是就算是一个七八个人在一个地方的话，他讲几句话开始了以后，很快就会有人表现出来他好像在这个群体里面有影响力啊，大家都比较倾向于听他的，大家都比较倾向于有什么事情的话就看看，哎，你做个决定吧啊，那这个就是影响力的表现，要有跟随者，然后呢要引他能够引导跟随者啊。再来就是什么众人的典范，他必须是要是一个众人典范啊，如果没有第三样的话呢，很快就被识破了，然后呢可能原来所产生的那么一点别人给你的欣赏啊、尊敬啊或者什么都没有了啊。再来就是肯承担责任啊，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所讲的就是我们要把怎么样，就是这个功劳呢啊，一个好的领袖是把功劳呢让给下属，领袖那个他那个什么责任呢自己承担啊，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个属灵领袖跟属世领袖的分别呢是在圣经啊，彼得后书的5章1-4节啊。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带圣经，因为我知道现在很多的圣经都是电子版啊，电子版都大家有的地方如果那个扛个那个 PC 太累的话，那么没关系，我们有带这个还有带文版的人，我们可以来把它念一下啊。第5章1-4节呢，我很快的念一下好了，为了时间的关系啊，我这是彼得写这个信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作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刚那个字打错了啊。对，那么呢，是彼得前书的5章1-3节。牧养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然后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 啊。那么所以根据这个经文呢，我们大概可以讲到说，就是什么，他是众人的仆人，属灵啊，有属灵的权柄，但是是全群羊的榜样啊，是群羊的榜样。这就是属灵的领袖跟属世的领袖呢要有一个明显的分别。那么这里有一个啊，一个漫画啊，就是他讲到说是要怎么样，要柔和是吧？要以恩慈相待啊，否则我就给你点颜色看看啊。劝人家要恩慈相待，但是如果人家不用恩慈待的话，他就看上去不太恩慈的样子啊。好，那么这里有个表，就是我们讲到的属灵领袖啊的定义啊，那么这个应该都是差不多，我们都可以想象到，就是说一个是主人的心态啊，属世的领袖基本上就是我就是老板嘛。我是老板啊，你如果不听我的话，那我另外找别人啊。但是属灵的领袖不一样，属灵领袖是仆人的心态。但是呢，现在呢，大家即使在商业界也知道呢，就是这种仆人式的领导呢，开始被重视嘛，而且是开始越来越被重视。现在很多地方都是会去请这些所谓的 consultant 到公司里面去讲仆人式领导，把这些那 manager， 像譬如说像现在在深圳的地方呢，就有一些基督徒开的工厂。基督徒开的工厂呢，他就会找基督徒，像我们教会也有被人邀请过，就去他们教堂那边去，他们把所有的 manager 都找来，经理都找来，然后呢就是要讲叫怎么样领导啊。但是呢，这个里面要有一点要有一点变化的是什么？就是说，就近仆人式的领导呢，在中国的那个环境之下呢，还不是那么容易被融入啊，因为他们那边还是很多时候需要讲究权威，所以呢，你用什么方法能够让权威跟这种仆人式的领导能够把它柔合在一起的话呢，还是需要有很相当的艺术啊。但是基本上今天的这个管理学的这样子的一个趋势就是什么？回到圣经，学圣经。所以有些时候有一个观念，人家认为说是我们讲管理都是人的办法，认为啊，这个圣经呢是反正是靠圣灵嘛，不需要有什么所谓管理的学问这回事。其实很多的管理的基础是什么呢？管理的基础是这个圣经啊。最早的管理学啊，你在圣经里面看啊，最早的管理学是什么呢？啊，最早的管理应该是在伊甸园里面，亚当给所有的东西都什么取名字？你想看，如果没有名字，你能不能管？假如说今天我们这屋子里面每个人都没有名字的话，你要去管，你怎么管？对，所以那个最基本的东西，对，所以说你要户政单位的话，生了孩子一定要叫你取个名字，不管你取得好听不好听，都要你取个名字，对吧？好，所以就是说我在这里可以跟各位强调一点观念，就是说，领袖哈，他需要做的事情啊，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原则，在今天其实都被重视了，今天都被世界上在采用。所以如果我们回过到时候，今天如果我们还会讲说世界上的管理其实是不符合教会的需要的话，不是一个正确的观念啊，不是正确的观念。因为怎么样？因为神的智慧呢远超过人的智慧。所以我们要注意到啊，那么这个这里面讲到一些啊，一些这种讽刺某一些领导，这是顺口溜啊，这大概是一个大陆的顺口溜，觉得遇到有问题的时候呢，就穿个球鞋把踢球嘛，踢皮球啊，那么什么如果要办起事来就穿拖鞋慢慢吞吞的啊，那么如果是公差的话就穿旅游鞋了啊，要出差嘛，出差当然要旅游啊，种种的啊，呀，反正就是说，反正到最后就是什么交警抹油啊，如果情况不妙就溜了啊，穿着溜冰鞋就跑了啊。对，这个大概都可以，这都可以当漏到，如果你们有兴趣以后做材料的话。那么属灵领袖的素质，这里面有讲到过，就是说啊，我们需要有一个生命的流露啊，这是叫做满有圣灵啊。满有圣灵呢，按照这个就是林道亮院长所说的，他是比圣灵充满要重要，因为呢，圣灵充满常常是一时的啊。那么有很多所谓圣灵充满现象完了以后呢，人的品格性格好没什么变化，但是呢，满有圣灵呢，就是什么是圣灵果子的表现，所以这个很重要。那么然后要祷告生活，同时要柔和谦卑，但这个柔和谦卑并不代表说是好像我们畏畏缩缩的，而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啊，再用一种柔和谦卑的方式呢，把整个的力量凝聚起来。通常是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嘛，叫做什么？叫做以柔克刚啊，以柔克刚。所以其实柔和常常是一个更大的力量，更大的能力。那么再来就是品格行为的表现，我们看到就是说 在有一本书里面讲说这个啊未来世纪领袖啊，讲到说要诚实正直，有远见，有灵感，有承担能力，道德勇气，关怀啊，决断力，自治独立啊。就是在这个叫做 dotcom bubble 以前呢、啊、那时候有各种的就所谓的 IPO 这新公司的产生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呢基本上呢做好像这些新要找这些新的领袖来组一个新公司的话，最讲究的就是能力，然后就从学历，所以都是什么 Stanford 哈佛这些 business school 出来的啊。而这些人呢到最后呢都被我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他们呢缺乏的是什么？他们缺乏的是品格，啊，甚至于在学习求学的阶段里面呢，他们为了要能够拿到好的成绩呢，常常会不择手段。那么他们将来在这个公司要掌管百万百万进来的投资的时候，你想他们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啊？所以才会造成了那样子的一个可怕的一个后果。啊、那么在这个所以品格的表现呢，按照这个一位卢啊。一个儒家牧是吧？牧师啊，他讲的是，他说这个留要我们最起码的，我们这个食衣住行，在这是指我们在教会里面的领袖呢，应该要不要奢华啊？不要奢华。但是神并不是说要我们穷哈哈的，他在有必要的时候要给你的话，他就会给你啊。对，我自己又有一个经验啊，有个经验，我到现在还在开一辆1983年的 Volvo。1983年的 Volvo 啊，到现在还开，而且非常好，那个车子到现在还跑得很好，啊，那么外面看起来就很不起眼的，啊，但是我后来在有一种特殊情况下，我必须要有好一点的车子，我必须要有个好一点的车子，比较可靠的车子，因为我必须要去一个教会，去给他们常常要去给他们讲道，在一个要穿过沙漠啊，那结果呢，神用很奇妙的方法呢，就让一辆车子运到我家里来，啊。那个时候是2000年的时候的事情，2000年的事情啊，运到我家2002年，2002年那一年有我必须，结果呢运到我家里来那个车子是什么呢？是一个1998年的 Lexus 啊，那个所以也就是说呢，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大家啊，用在神的面前，我们要知道神的恩典不是只给我们的。如果你常常有机会到这种比较落后的地区去宣教的话，你就知道我们过得太幸福了。我们过得太幸福了。如果我们在这种环境下，我们不满意，我们不把东西分给别人的话，我们是得罪神的啊，是得罪神。所以在这个在今天的社会开始被又被接受了啊，在前面一段时间的话，是真的是被甚至被嘲笑。这种在特别是在商业界的领袖认为，就是说我的本事就是会花钱也会赚钱。我赚了钱我就要享受，这是当时，现在大家也开始知道不是这么回事。好，然后呢，我们就是说，为了我们要有好的见证，我们通常呢，我们也不应该有一些不良嗜好，但是我们应该有一些正常的娱乐，同时我们要有点幽默感，幽默感非常重要啊，幽默感非常重要。为什么这个不管他你的敌人或者是你的朋友，对于一个有幽默感的人的话呢，都有相当程度的尊重。啊，这个美国这个雷根总统呢，虽然他有很多人不同意他的政策，但是呢，他出来讲话的时候，就是连他的敌人都必须承认说，哎，他是讲得很好啊，所以因为他有幽默感。那么还有就是进修学习，我们这个忧虑这些事情啊，都应该要把它放下来。好，那么这就是一个品格行为的表现啊。我想我们如果在教会里做一个领袖，我们每天脸都苦哈哈的话，我们这个整个教会大家都会很苦啊。那么领袖的不同的气质，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个人呢，他的确有一些不同的气质，代表不同表现。有的人就是比较活泼的，有的人就比较安静的啊，有的是比较好像忧郁型的。所以呢，这个领袖哈、啊，领袖呢是这个团队之间呢，我们必须要了解。第一个，我们先要知道我们自己。假设说是我在一个团队里面，我现在要找同工的话，我先知道我自己的个性。啊，那么然后呢，我要再找另一个同工的话，最好找个互补的啊。所以在这个，这是我们要自己去做一些判断。常常有些时候，别人看某个人呢、啊，他是说，哎，他一定是活泼的，其实不见得啊。你看有的讲员在台上讲的啊，很生动活泼啊，你以为他一定是活泼的，但是你会发现，当他下台了以后呢，他躲在一个角落，他很怕人家去找他讲话啊。所以这都是要自己有一些内省啊，那么才。我们了解我们自己的 特质，然后了解到我们同工的特质，才能组成一个叫做成功的团队。好，那我们再来看的话是关于这个领导的风格的问题啊。领导的风格呢，都因为领导者他有他的都有一些特质、技巧跟需要，所以呢，我们要看他的这些风格啊，看他的风格。那么有一些领导风格是什么样呢？就是说，这是一个叫做 Bill Hybels 啊，这个牧师写的，他指出了十种啊。第一个呢是意向型的领袖，还有指导型的领袖，策略型、管理型。再来就有激励型的啊，牧养型、重建型、创业啊、团队，还有呢桥梁建造者。这十个呢，不是说是不太可能说每个领袖他十样都有，但是呢，也不见得就是说一个领袖就一定只有一样，多半都有那么几样啊。我们这个 list 可以让我们做一个自我的评估啊，自我的评估。那我们今天这门课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教会要产生新的领袖呢，必须什么？需要有人鼓励，让人鼓励。所以呢，我们也要应该负责在教会里面观察新的一代有哪些人有这些品质的，然后你觉得他如果在什么地方有点改跟就是说有点改进的话有点在进步的话，那就更好。那么当他被鼓励了以后呢，他就会有一些我们常常想象不到的表现。有很多有名的牧师，他都说他们是因为在年轻的时候曾经被某人鼓励过，被鼓励过，所以这个很重要啊。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反正我大概也不会是教会的领袖了。但是不要忘了，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能够鼓励出一个教会领袖的话，将来我们在天上得的赏赐是一样的啊。好，那么再来就是看到这什么呢？就是在圣经里面呢，曾经有张牧凯博士列了几项啊，比如说有尼西米型的啊，那是承担型的，那保罗比较像是父母型的啊。那么有些时候可能稍微凶了一点啊。但是呢，但是比较严格一点啊，但是他也的确真的表现出一个什么，真的像父母看护孩子的属灵孩子的那种心肠啊，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然后另外就是像雅各呢，是协商型的啊，你看这个在这个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呢，他不去压大家，用非常要合宜的话，那让大家到最后都不说话了，都接受了。然后还有什么所罗门呐、还有这个大卫啊，这个那么。那么大卫呢他是比较是作战型的，也许就是反正神一定有他的理由啊，就是说最后要所罗门来建圣殿啊，不要大卫来是建圣殿啊。那么因为一个是要建设啊，一个是在作战啊。那么这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个图画啊，可以看到是什么，这大概是谁啊，那成千上万的人啊排队在等着啊，要跟他说话呢，摩西，对，摩西，我看他已经很累了，他相当辛苦啊。我想没有人能够这样做法，对。那么也就是这什么呢？摩西呢，他其实是一个领袖，但是呢，他没有把领袖的方法用上去啊。那最后他的岳父出来帮忙，对吧？岳父出来帮忙，所以呢，他也容易得多了啊。那么再来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后面的人呢，就不一样了。你看这是应该是尼西米了哈。那你看他这个就是怎么，他手上有拿一个像有一个蓝图啊，那么显然是代表有计划啊，而且呢知道呢就是要按照什么样的步骤。那另外一位呢，你看这也是就是约瑟啊，他也是有计划啊。那摩西当然显然连个笔记本都没有嘛，好，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个领导的风格啊，在不同处境的领导风格啊，有几种领导风格。那么从这一个端到那一端，自由放任啊，那他什么都不管啊。譬如说，在有的美国公司里面，就是什么，老板可能一年都不来跟你啰嗦，他就是说，就是要告诉你，你要做你的工作是什么什么，你自己去做。然后每年到了周年的时候，给你个评估啊，就这样。中间也不跟你啰嗦，那自由放任啊。然后再来呢，这个在教会里面的话，也有些时候也是如此啊。那么还有民主参与，大概自由真正自由放任的话，那个就近太极端了啊。但是呢，民主参与呢，已经是差不多是在一个教会比较一个成型的教会里面是可以采取比较多一点。还有就是在增长中的教会，多半是用督促跟激励式的。那至于所谓仁慈专制这个名词的意思，就是说呢，是领导人做决定，但是呢还可以商量啊，这叫做这个仁慈专制。 那至于独裁命令的话，就是他拍板就算了，那他决定了就算了，不没有什么好商量的，就是说独裁命令是。那这个独裁命令是多半是什么？多半是一个教会刚开始啊，那么大部分的可能都是初信的。那么所以这个时候呢，大概就是有一位牧者，或者是一位比较属灵的长者，就是发布一些指示，大家去做啊。然后渐渐当大家成熟了以后呢，就开始有仁慈专制，大家可以提意见了，可以商量。再来就是用督促激励啊，这样一直上去。所以看的环境的需要啊，就是这里有讲说领导的风格呢是要根据呢一些什么样的情况来做调整呢，才能达到最佳效果呢？就是要会中的成熟度啊，还有呢团队中的成员的能力跟性向，会中的人数，给有历史环境啊，外在的这个环境因素啊，种种的啊。那么在这个我们讲到这里有讲到这个领导风格哈的一个四个步骤，就是说有要确认领导风格。第一个，我们要自我评估，我们的自我评估常常也不见得完全准确，我们要考虑到别人的意见啊，因为我们常常搞不清楚。比如说要讲说是有人说我有某人什么样的恩赐，怎么样？我们需要有别的印证，对吧？如果今天讲说，我跟各位讲说我有恩赐啊，我有唱歌的恩赐，我要唱首歌的话，我才一开口，你们大家都走了啊，因为我已经曾经被其他的人劝过说，你也许改做别的吧啊，那我就知道了，我没那个方面的恩赐嘛啊，那么判断领导风格呢啊，还有这个团体每一个成员的领导，这个整个的配合很重要啊，所以我们发现就是说。在一个教会的一个领导团队，然后他下面开始要分工了以后呢，那么找这每一个每分的一个工要有一个再有一个领导团队的时候呢，要帮助这一个领袖呢，这个层面的领袖去找他的同工，而这个找同工就是很要注意到大家的风格、大家的性情、大家的个性啊，这方面都很重要。好，然后呢有一个叫做第六感啊，这第六感，那么这里有讲到一个是基础的理念，基础理念就是在每件事情上面我们最基本的是荣耀神啊，那么怎么必被神看重，这是什么？这是在这个方面的经文其实不止一处，不过我选的是在撒母耳记上啊2章30节有讲说，因为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为什么会选这个呢？因为呢在那个很有名的电影火战车里面啊，也讲到那个 Eric Little， 他在要比最后他要比赛，他拒绝在 Sunday 比赛，他后来最后要400米的时候，那不是他的强项，他竟然得到了奥运的冠军。在他要起跑之前，有一个人递了一个纸条在他的手中给他，他打开一看，就是说就是这句话，当然是英文写的啊， Those who honor me I will honor 啊，他看了一看，他把他握在手上，然后他跑啊，就是以破纪录的速度啊跑完了全程。然后再来就是人对神是很重要的，这个我们要搞清楚啊，就是说我们事工啊固然重要，但是人更重要，事工是为了人啊，事工是为了人。然后呢我们要确定一件事情，就是教会呢是教世界的希望啊，今天有些时候呢我们会越来越开始在这个方面呢有点动摇，但是呢这当教会呢真正开始发挥功效的时候呢，确实是如此啊。据统计，好像每40年左右应该有一次所谓的属灵的复兴啊。上一次的属灵复兴就是在1970年，是在 Kentucky Asbury 的那个神学院开始的，那已经39年了。所以真的让我们能够祷告，在我们这一代，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属灵的复兴，我们就可以明白，原来教会真的是世界的希望啊。好，那么我们每天都要做很多抉择嘛，哈。对，很多抉择啊，这个要穿什么衣服啊，即使是有些时候弟兄来讲都可能还要做一点决定啊。那么我们要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呢，当然就是说我们需要考虑到其他领袖的一些经验啊，我觉得这就是什么一个应该有的谦卑的态度啊，我多向多请教多讨教绝对没有坏处，都没有坏处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有痛苦的经验啊，还有什么？我们要看圣灵的带领，圣灵。就即使大家呢啊，觉得也许应该朝这个方向，但是呢，如果我们最后在求圣灵的这个带领的时候呢，发现还是有点问题的话呢，我们还是要谨慎。那痛苦的经验的话呢，就是说我们所经过的事情，我们千万不要忘掉， 啊，才不会重蹈覆辙。那举个例子来讲，去年我在也是带一个 workshop， 那推荐那个 workshop 的时候呢，这个有在管设备的人跟我讲说，你不必担心了，所有的设备我都帮你准备好了。我说好，然后呢，我就把 PowerPoint 给他了。好，来了以后呢，他就把摆进去了，一开始就发现惨了。为什么呢？他的电脑是用 Vista， 我的是 XP。那 VXRVSP 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他那个 PowerPoint 里面有个 feature 呢，他不知道，他也不知道怎么把它 disable 掉。那个 feature 就是说，不是完全由我在控制，他过了几秒钟他自动就走了，我还没讲完他就往下走啊。那我也不知道怎么把它倒回来，所以一开始就手忙脚乱的。那个时候也不好把课停下来，又要再花时间去整个换，所以那个经验对我来讲是后来没有办法是什么呢？一个童工在旁边想办法，就是说没搞定他就把它 hold 住，不准他往下自动走，然后等到我讲完他再放手，是用这种方法解决的。所以那个经验我不会忘掉的。所以今天这个呢，全是我自己带来的，我绝不用别人的了啊。对，所以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什么痛苦的经验，我们其实不是坏事，但是呢，如果我们不记住它的话，就是坏事啊。对，这很重要。好，然后我们再来看，就是这个属灵领袖的这个实现意向啊，我们要做一个领航者，那么追求目标啊，实现意向啊。那么这个意向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意向呢啊，它这边是一个，就是真的是啊，这个是很 traditional 的啊，这个是一个灯塔，对吧？那么我有一次去我们有个 family vacation， 对，也是看到了东岸的海边也有灯塔啊。当然那现在讲说没有人在用灯塔了，因为现在都是 GPS 嘛，对，什么哪里还要灯塔？但是呢，这个灯塔究竟还是一个标志，让我们真是在一些能够看到方向啊，能够看清楚方向啊。就是我们一个教会，我们到底是我们的意向是什么呢？比如说，就是讲的比较有一位叫曾斯汉牧师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其实你就是想你的教会的特征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的教会现在呢是希望能够牧养新移民啊，我们可能有十几个人。我们看到了新移民的需要，我们决定开始一个教会，然后呢，我们就开始找新移民啊，来帮助他们，然后请让他们能够信主，然后这个教会就开始增长。可是要注意一件事情，什么？再过五年以后呢，有很多在这里面的同工是原来是新移民，现在已经不再是新移民了啊，所以还是有新移民进来，但是呢，你已经不能说我只服侍新移民了。所以你这个意向呢，你随着你的教会的特征呢在改变呢，你要也不能够一成不变，你要开始要注意这些事情啊。所以呢，在这里面我们就看到，就是说一个寻求意向啊，它是第一个，我们先要看到我们自己的方向；第二个呢，很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个信心，就是说我们这个意向呢是改变世界的能力。我们就听起来口气很大，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做为这个神的国度做的任何一件小事，都有参与到改变这个世界啊，改变这个世界。而且有些时候你可能想都想不到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啊。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我们今天大家都知道 Apple Computer 是很惊人的，对吧？什么 iPad、iPhone 不得了。但最后刚开头的时候是什么呢？在他们事实上 PC 是他先做出来的啊，就是这个 Apple 啊，是最先做出来的。啊，他这个 Steve Jobs 呢，每次讲话都喜欢讲说，因为呢，这个视窗就 Windows 呢是抄我们 Apple 的啊，所以怎么样怎么样啊，他们抄，而且他们抄得很差，那么把一些缺点抄去了，也不知道怎么改啊。那当底下的人都觉得很好笑。那么重点是说什么？当他刚开始的时候呢，他的公司在开始长大的时候，他确定了一件事情，他说我是有意向，但是我的意向是看到这个一个远景，但是我不是那么会管理。他承认他不会管理，他找了一个管理一个人来管理，就是当初的 Pepsi Cola 的那个 CEO 啊，他说请他来，但是呢待遇差得太远了，因为那个 Pepsi Cola 的 CEO 呢，他是在一个已经是将近百年的公司在那边做，那这个 Apple Computer 刚开始，而且在那个时候谁知道这个公司将来是怎么样的？结果他在跟他谈一条件的时候，最后呢，这个 Steve 就问他一个问题，他说你做个决定，我现在给你的一个机会是可以改变世界的机会，希望你能看到这一点。如果你能看到这一点的话，你就不会只去想着卖你从前那些糖水， 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那个人醒悟过来了。可是很不幸的是呢，后来竟然那个人呢，最后呢，发现自己做的也不错，就不需要 Steve Jobs 了，就把他赶走了。没赶走了以后，后来呢，公司呢没有新的意向，没有新看不见前面的东西了，所以呢又不行了，不行了 ，Steve 就又回来了，回来以后就带进了 iPad 啊。所以你就看得出来，当他这个当这个这个是为什么我说成者领袖，败者领袖？那么这个意向呢，就是非常的重要。当时他已经看到了，就是说，如果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电脑的话。而且这个电脑可以跟外面联系的话，这是一个绝对超过当初工业革命时候的一个变化，啊，这是一个不得了的变化。他看到，很多人看不到，大部分人都看不到。渐渐后，很多这样的后知后觉，而他后来搞出来这些 iPad、iPhone 以后，他什么，已经不是说每个家庭了，而是什么呢？而是说每个人身上都带着一个，啊，这个就是，这就是这个改变世界的意向啊。那么再来呢，我们就看到就是说一个其实啊意向呢现在的一个另外一个比较通俗化的翻译啊，不叫做愿景，就是愿景啊。那么一般这个就意向是圣经的用词啊，所以叫做愿景，就是我们看到的啊，一个图画呢，可爱图画。那么呢这样子的一个，在这样一个愿景之下呢，我们就可以呢能够有一个宏观，能够激发啊一个明确的方向感，能够激发。如果大家搞不清楚的话呢，你就热心不起来，你看。那更重要的是说，我们所寻求到的意象呢，一定要有什么，一定要有什么圣灵的这个印证啊，这是不是从天上来的意象啊？那么这些材料大家都可以啊，到时候都可以把那个 PowerPoint download 下来看。好，那么呢，寻求这个领受意象呢，当然就是有很多很多很多重点了啊，那么。那么不管是什么时代啊，都是一样，从这个那个是祷告的时候，一直到这个后来登月啊，这个、都是一样，就是我们在神面前呢，我们必须要有预备安静啊。那么做一个领航者啊，那么要清楚意向啊，而且要能够传讲意向，所以就是说这个叫做什么 communicate 啊，要能够要去 communicate 要沟通啊。那么雷根的最的一个外号就是 the great communicator， 一个伟大的沟通者，他肯沟通，他能沟通，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领袖啊必须要有的一个品质啊。好，那我们看呢，这个引导意向呢，有这个就是能够带出这个行动力啊、参与感、焦点啊，这些东西我们刚才已经都讲过了啊。这么坚持意向不是那么容易。你很可能呢有相当一段时间人家看不到你看到的啊，但是呢如果是知道是正确的话呢，就要能够坚持啊，真的能够坚持，这不是那么容易的、啊、那么好，我们要追求目标，我们的目标呢必须要以明确啊，我们大概做任何事情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目标啊，要没有目标的话呢就很难有效果的一个，就是说等于是在浪费资源啊。啊，你们这个目标要有明确，我们而且怎么样要有宣导啊，要有宣导，哎，如果我们今天啊提出来一些事情，我们什么不吭气，就在那边埋头做的话，会众也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啊。那么甚至于有些时候连同工都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的话，很快就冷掉啊。这是我在教会里面有些时候也看到的这些状态。好，这个开会啊很重要，我们的目标要认同的话呢，我们就他们讲说开会呢，你也要技巧啊。啊，你可以看得出来，有些时候在开会的时候呢，好像事情很顺利的就结束了。有些时候开会呢，明明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怎么话大家好像搞不完。事实上呢，开会啊，差不多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前面的工作的一个收成。在开会之前，这个负责的人呢，就应该先要搞清楚，我们这次开会里面要谈一些什么东西。你要去想想看，有什么人有反应，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你事先的疏通、沟通都很重要啊。很多时候人就是怎么，有那么一点，就是说，好像是这种自我啊。明明一个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呢，如果事先他不知道，他会说怎么现在我才知道？你们都知道了，我不知道。然后呢，他就开始挑毛病啊，他就是好像一个尊严的问题。啊，但事实上，如果事先跟他打过招呼的话，他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所以这个里面就是要考虑到很多的，就是这里面其实就讲个性。这里常常有些时候没有什么好人坏人的问题，也没有什么属灵不属灵的问题，只是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有一个有效的一个领导呢，把不必要的一些旁支的问题把它先除掉， 把它都除掉，就像你今天我现在要油漆一个房子的样，我这些东西通通拿开了，我漆起来很容易。如果我在这里我漆了一半才要搬钢琴，我漆了一半才要搬这个，这很麻烦的事情，对吧？所以呢就是说这里面都要考虑到很多事先要该做的事情啊。好，那么动员给有组织呢，就是这当然是教会啊做事情的话是必须要有的啊。那么这里面讲到推动的话呢，当然要身先士卒啊，充分授权啊，那么鼓励士气啊，这些都是什么不能少的啊。我前一段时间到韩国去开一个宣教会议，那边的一个教会，韩国教会的牧师啊，就是有一位刘传章牧师的弟弟啊，在那边牧会，是一个相当有历史、相当悠久的一个华人在首尔那个教会啊。当时他们那个教会，我觉得这个教会很成功，一个原因就是说，他们这个前几届的牧师呢，都很有这个一个领导的恩赐，而且看事情就真的有清楚的意向，也顺服神的带领，顺服神的带领。他们当时所选的那一个地方，盖建会堂的地方，是差不多是多少年前？好像是60年前选的一块地方。那地方在当事人看起来是，你怎么会选这个地方？现在那块地方呢，是那个首尔呢，是最值钱的地方，啊，那最值钱的地方。所以呢，他们现在他们可以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已经有人求着来跟他们讲说，你们把这个地方盖成大楼，盖成大楼的话呢，我们一定要分租你的，甚至你愿意卖一层楼给我的话，我们都要。啊，然后呢，他们那个能够产生的那样子的一个基金那个收入的话呢，可以让他们的宣教的工作呢，可以啊，就是说不断的扩充啊，他们的那边的宣教已经是做得相当不错。那我发现呢，这一位刘牧师呢，他有一个特点，就是说我们开会的时候呢，他当看到我们这个茶杯的水少了以后呢，他就自己起来去帮我们拿个茶壶来帮我们倒。他不会跟旁边的秘书讲说，哎，倒茶。但是当秘书一看到他来倒茶，马上就过来，啊，所以他每次只要一开始愿意，就对他来讲的话，什么事情是举手之劳能做的，他不会觉得说，哎，这跟我的身份不合，他立刻就做了。但是当他就在做的时候呢，他周围的人马上就会见下来。所以就是说，只要一个领袖呢，他可以啊，这个就是说，就是这个能够做到这个的话呢，哈。他不怕没有人跟着他啊，跟随他做。好，那么再一个就是说这个荣耀啊的归神，同享欢乐，叫坚守意向啊。好，我们再往下看，就是说人才的培育啊，这是我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教会呢，我们必须要培育这个领袖的人才，必须要领袖。那么这里面要看到重要性啊，圣经基础跟理念跟实践。那么当然最重要的是说一个教会呢必须要薪火相传了啊。那么很多你看现在很多美国教会呢到最后呢就散掉了啊，他们没有办法再培养下一代，就后来教会的卖给中国教会的，有卖给韩国教会的都有的。那么所以呢我们要看到了这个以后，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有培育的人才。那么重点就是说我们要能够去让大家能够把这个叫做什么，这个恩赐要能够发挥出来。那么发挥恩赐的话呢，需要什么？需要肯定，需要鼓励啊，需要鼓励。所以我这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啊。那么我们看旧约里面就可以看到出来啊，那摩西呢，他怎么样子的拣选约书亚，又训练他，然后怎么样，又交棒给他。那么这些的圣经的例子我们都可以去看得到。然后在新约里面的话呢，你看到有拣选门徒啊，训练门徒啊。那么而且在这个是这个应该是谁啊，这保罗对吧，这提摩太啊，那么要密切的同在啊，他讲的要密切同在，要以身作则嘛啊，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身教啊，先于言教啊。那再来就是要差遣门徒，那么具体分派任务啊，具体检讨改进啊。好，那么培育的目标啊，培育的目标很重要的几点，一个是我们要在真道上要扎根啊，那么灵里必须成熟，还有叫能够实践信仰啊，在实践信仰，各尽其职，然后建立基督的身体，这是我们真正的目标了啊，成全圣徒，这是以弗所书里面所讲的。那么前面几个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就包括了不只是知识的，也要怎么在属灵灵命的，还有在生活上的啊。 那么培育的最理想的一个做法的结果就是慕道者能够成为门徒，门徒成为工人，工人再成为领袖，对。可是当然我们也知道，从这里到这里的话呢，啊，只有一部分人，然后从这里到这里又只有一部分人，从这里到这里呢，那可能更少了啊，那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说一定要定一个目标啊，然后我们要能够设法能够让教会呢一直能够有新的领袖啊产生，嗯，这里面的施工培育施工计划呢就包括了这几项啊，大家好，就是 how when who 啊，然后再来就是说这个我们还有一些什么样的预算，比如我们现在的话呢就是常常有就是我们要做一些培训或者要做一些什么样子的话，这个要买一些材料，要这些设备啊，这都是需要被考虑的啊。嗯，那么林道山院长也讲一句话嘛，就是说我们不能什么事都看钱，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钱，因为呢钱不是万能，但是没有钱又万万不能啊，所以这也是我们要注意。好，那么那个网络啊，教材这些都是我们今天的这些可以用的啊，可以用的材料。所以今天来讲的话，其实如果你想要找一些关于领袖的一些书籍，太多太多了啊，太多到处都是。嗯，好，这里有考虑到，比如说培育的师资也很重要，培育师资啊很重要的，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去谨慎的人选的考量，还有呢聘请的方法也很重要的啊。那么因为我们常常特别是在华人啊的情况下呢，大家谈的觉得还谈得来的时候呢，都觉得好商量，什么好商量，来吧啊，就来了，来了以后发现不理想的时候就要怎么办，这个就很麻烦了啊，这就很困难。所以呢，按照西方人的做法的话，大家都讲清楚了，哎，来有个试用啊，我们再试验一下，我们大家试验一下啊，时间合适的话就继续，不是啊，能够这样子的话，其实是最重要的啊。那么也不伤和气啊，也不要搞得大家不愉快。但是的的确确就是，也许这一位师资在这个教会的在这种状况下，他可以很适合。但这个是他在另一个地方又不见得很适合，所以就是说我们最好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这没有什么个人的问题了，这不是什么个人的问题，而是就是我们的需要的问题。所以在聘请的方法上面也要有点技巧，同时就是说领袖的这个选拔呢，就是那个大家注意啊，这个真的是按照什么，按照重要次序啊。所以我们在观察教会啊是不是在正在选拔适当的领袖的话呢，第一个就是看这个人的影响力，然后呢再来就是呢，因为这个东西常常应该算是一个恩赐吧，是神给的啊。这个呢灵命品性呢，这个是第二啊。再来就是人际关系啊，人际关系还有没有进取心，真正的讲到他的技术啊，本才能呢，其实是排在后面，其实是排在后面啊。这里面讲到了就是说啊，我们的一个团队的侍奉啊，这是最后一章。那么就讲到了凝聚力啊，组织侍奉建立啊，团队的建立跟领袖的职责啊。目标是一定要清楚，这我们其实刚刚已经都讲了。然后呢计划呢我们必须要有清周详的计划。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常常是检讨与修正啊。不管结果好坏哈，我觉得我们常常在计划的执行方面有一个缺乏的就是检讨啊。如果好结果很好的话，比如说我们现在办一个布道会，我们期望能够有能够有邀请到200个这个叫什么，就是慕道友来，然后希望呢能够有差不多至少有30个人觉知，哎，目标达到以后呢，好了，没什么好检讨的嘛。事实上呢，我们还是可以谈一谈，就是说那是不是还可以做得更好，通常就是说达到的就没有，但如果没达到的话呢也不好检讨，怕搞得不愉快啊。那这个其实呢我们应该强调就是对事不对人嘛，对，我们大家谈一谈，我们这次到底我们是不是什么地方，第一我们的目标有没有定的可能是不合实际啊。比如说我们发现我们原来选的时间是什么呢，选的时间是一个 Labor Day 的 weekend，那你来的人本来就很受限制，很多人都不在嘛，那所以以后我们可能要避免在这种节期，譬如我们票在什么什么什么春节的啊，那个附近啊，有的别的地方也都在大办活动的时候，我们去一定要去打对台啊，像这些事情都可以讨论的，不是一定是某个人的错误，但是我们要不检讨不修正的话，会很会重蹈覆辙啊。 那么再来就是有个教会要有个组织表，这个组织非常重要啊。这个组织表的话呢，同时我这个而且还应该有个定期对于这组织的检讨啊，定期检讨。那么这里面的一个组织表的设计呢，就是说就是一定要有清楚的一个职务，这有点其实类似于什么呢？就是在一般公司做事都有一个 org chart。啊，你这个每个谁向谁报告啊？其实从前是这样讲啊，从前叫做比如说一个上，这在这个叫做这个 org chart 上面呢，这一个是下一层，就这一层向某某某报告啊 ，report to， 从前是这样讲，后来大概差不多十多年前都改了，就是说是底下的啊，在下面那个对的，达到那个次序的稿叫 supported by。就是说一个下级的经理是被上层的经理呢支持的啊，是支持的。所以也就是说呢，今天我们要这个观念就是什么呢啊，我们是所谓的在教会里面的领导呢，就是在位置上面好像看起来越高的呢，其实是越是怎么在底下支持的，你看你在支持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圣经的观念啊。那么我们看就是说沟通的重要啊，要避免误会与冲突，而且有良好的配搭，还有沟通的管道啊。那我们的沟通的方式什么都很重要。比如说，你如果对某某某的一个事情的看法啊有问题的话，私下谈，比起你在开会的时候提出来要好得多了啊，也容易被接受。那么还有一个是，就是说，个性的问题啊。如果说你会发现有一个人他真的是很不倾向沟通的话，那会很困难。我觉得就是说沟通远比不沟通好，但是呢真诚的沟通比起表面的沟通重要。很多时候的沟通很表面啊，当面的时候都说还没问题，是是是，然后呢到后来呢怎么样啊，还是我行我素啊，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那就等于没有沟通，那是非常糟糕。事实上我觉得一个教会的团队啊，一个教会的团队的那个果效重点就是在于他们是不是有真诚的沟通。如果有真诚的沟通，才能有真诚的同心，有了真诚的同心才能发挥出来啊。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基本上呢其他的事情大概都没有什么帮助啊。那么这就是分工合作，那就包括恩赐的发掘，恩赐的配搭啊，这就是力量。那么各尽其职啊，这个建入基督的身体呢，这是我们这牧长牧者跟长职的这个团队呢必须要有的目标，这是在教会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领导啊的一个目标。那么在挑选这个团员的有三个原则，这三个原则就是讲了灵命啊，叫做其实是在这里讲品格，但是对我们来讲应该就是看灵命，这叫 character 啊。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在那个收音机常常有一个叫做 character count 啊，就有一个人的就叫什么。叫 Michael Josephson， 他常常讲啊，他就认为美国这个国家现在这个社会太不重视 character， 只讲能力啊。那么能力应该是在第二个 competence， 那么应该叫做胜任，就是到底胜不胜任这个工作啊？因为并不是说这个常常有些时候是人没有摆对地方啊，他的恩赐不在这里的话啊，那么你一定要他做这个工作，那会很困难。那么比如说有一位他是很有恩赐的，能够跟人呢很容易就把关系拉近了，所以你如果派他去做关怀，你如果说是派他去比如说在这个叫做要布道会的时候请新人来，他很有办法。但是你要他去教主日学呢，他就很辛苦，他就很难过啊。那么他也做的听的人也觉得很苦，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就考虑到就是说我们的所谓的能不能胜任，其实讲能力有点好像可能会搞得大家不太舒服，不如讲说胜任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chemistry 啊 ，chemistry 的问题啊。那么有几位美国的一些有名的一些大教会的牧师都强调一件事情，叫做领导团队中间很重要的就是这个 chemistry 啊 ，chemistry 不对的话，你根本没有办法。很难，所以他们后来发现呢，他们这些人到最后呢，在一起侍奉了几十年以后呢，每个人的这种都能够，大家都彼此都摸得很透了，都摸得很透，而且最后根本干脆嘛，住都住得很近，他们就是大家都在这个区域里面，大家最后搬家都陆续搬进来了，这就表示什么 ？chemistry 很对， 见到面就很高兴，对吧？如果不对的话呢，那是少见面嘛，那还可能我搬远一点都来不及了，我三点跟你见面就可以了啦，好，你还要平常还要见面，所以这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一个团队，那个 chemistry 的话，才有真正的那种真诚的那种叫沟通。那个的话呢，就是按照耶稣基督不是讲嘛，你要两三个人同心的话，那个力量就很大啊。好，我们讲到的就是说有凝聚情感啊、感情，还有奖励绩效啊，这些都是其实奖励绩效呢，有些时候呢，根本不一定是非要是什么物质的啊。我自己的经验就是这样，就是说，不管是我过去啊做了什么事情，我的上司只要拍拍我肩膀说 "good job"， 我心里都很高兴嘛。我就觉得说，好像恨不得说你再给我个工作吧，哈，对，对吧？但是而且呢，如果我带的人，我跟他讲一下啊，他也真的是很可以感受得到。啊，好像比起说一不是说一定说我要给你加多少薪水的啊，的问题，而是这样子的一个那种奖励呢，是真的是啊，很能够激励士气啊。好，我们最后呢，因为我希望留几分钟时间啊，那么能够有大家有提些看法和问题，所以就有这么一个结论啊。那不管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说从不包括这个以外呢，还有呢，就是说一个好的领袖要有两个大很重要的两点。一个呢，就是说他所带领的方向是正确的，他能够带到一个正确的方向啊。第二个是他能够处理危机，能够把化危机为转机，这是很重要的。最近来了有一个事情，就是讲到说就是说在网上有讲批评论一个公司，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叫 Sears 啊。Sears 这个公司呢，在五年前，它显然因为沃尔玛的关系呢，它吃不消了，后来就跟 Kmart 合并了。但是在过去这五年呢，有人评论呢，它并没有能够把握出它最后的这个机会，所以他们认为它现在呢，要想再回头呢，要花更大的代价，而且需要有更多的投资进来才有可能。就是什么呢？他们找来的这个新的 CEO 呢，是曾经把 AutoZone 的这个叫做就是卖车的 Parts 那个 CEO 呢，那个 CEO 他的确是把 AutoZone 等于是从死里复活一样，浴火重生呢。所以他们希望他能够像 Sears 也这样搞，但是 Sears 的情况完全不一样。Sears 不是只管车子的 Parts，Sears 的这个叫做他的 Custom Base 不一样。那这个是有个很大的一个 custom base， 就是什么 Craftsman Tool 啊，什么这些东西。但是呢，他们这个已经不够了，他们必须有新的。但是呢，他的其他的 department， 像譬如说什么那些服装的什么的话，他们那个根本没有办法吸引人家去买衣服啊。你的整个环境不一样。你修车的人去，只要有 pass 拿着他就走，他不会管你这个店里面的布置怎么样啊的颜色色调如何。但是去买衣服的人的话不一样，特别是女性顾客要去买衣服的话，他整个的环境要让他很舒服。所以在这个部分呢，他说发现就是说 Sears 浪费了五年啊，就这样。所以现在就是说他们是不是能够在把他这些人方向没有，还看起来没有很正确。同时呢，危机的处理呢，现在又面对了更大的危机。要如何把它化成转机的话，那我们就看这个公司怎么回来。反正就是说，重点就是在一个好的一个领袖呢，他必须要能够啊，在关键的时刻发挥关键的作用啊。平平常常的话，你就是打顺风球啊，其实都不难。啊，你看这些那好的球队的教练，像雷克斯这些教练，他们的价值在于什么？在于球队很好像叫做什么 hopeless behind， 就是说在很没有很好像很绝望的落后的情况下，能够反败为胜，这个是非常重要。好，那现在我们现在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啊。我想请问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
还有十几分钟。
对，特别是我想请我们中间的长者能够给我们一些分享啊，还有勉励啊。哎，
不是你看到了，再等一下啊。一五国总统开始都一直在想，听到你讲一句重点的话，就是危机处理。结果到这个结论才跑出来的哈。那么我认为这个教会里面有很多问题哈。往往处理这个领导者的这个危机处理，
对，
缺乏危机处理没有造成的，这个是一个
对。其实因为有长者在这里，我真的很希望，可不可以请徐牧师您能够谈一谈，对吧？ 我先带个头好了。我觉得今天的危机的处理有个最基本的问题是在我们特别在华人教会，我们常常还不敢去面对危机。
对，
有危机的时候我们不太敢直接的面对，然后到最后到不可收拾的时候，对，已经，所以就是有发现有问题的时候呢，是怎么样把这些问题呢，就是扫在地毯底下啊，对，然后到最后你就没办法处理了，你怎么处理都没办法，都不对了，这是一个最大。所以就是说，有第一个要承认说有危机，第二个就是说，大家要有个清楚的，就是这个事情是对事不对人啊。对，那你就举一个简单例子来讲好了啊。我们有些时候发现，像我们这个教会的话，像我们这个教会，我们知道，就是说会常常有些时候会面对一个困难，就是说一个教会到底是应该是。是由比如说牧师来领导，还是由团队来领导啊？这个是常常有的现象啊。那有些时候真的会在教会产生问题。那如果是以一个有总会这种架构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不是问题，因为总会是怎么安排的就怎么安排的嘛，反正上面都有遮盖嘛。对，那如果总会说这个是像浸信会，基本上是这个牧师制嘛，啊。所以当然，所以就是说执事其实等于有点像其他教会的长老一样，等于就是要支持牧师，哎，支持牧师。可是呢，对一个独立教会来讲的话呢，就是说这个长老有些时候还要必须不得不承担一个叫做监督牧师的一个责任，而且没办法的事情必须要做的。但这里面就会产生一些困难。那如果说现在来啊。应聘的牧师啊，就是说你要注意他的背景。他说我了解你们是一个叫做什么，是一个集体领导的教会啊，所以呢我尊重你们。这个通常来的时候面谈的时候都会这么说的啊。他甚至于那个时候也觉得心里也是有这个感动的，我既然来到这里我就要顺服这里。他也没有说是随便乱说，他也真的是从心里说的。可是呢，一旦时间久了以后呢，他过去的背景对他影响都会显现出来。所以这些事情都要有远见。你就是如果假设说你发现他是，比如说他是从小是就是比如说他是在一个基督徒家庭长大的，而且他成长的教会的背景就是牧师制的话，那你就很难够说避免掉这个问题啊，你认为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的话，甚至于就是说，如果真的觉得很适合这样的话，还得说清楚。然后甚至于呢，希望他能够签一个东西，就是说，请尊重这个教会现有的制度跟规章啊。对，我不说不相信你，但希望你能够了解。但这种事情在华人不太容易做得到啊，因为大家一开始谈的愉快的时候呢，谁也不愿意谈这种事情。但是到最后出了问题的话呢，就非常的困难。对吧？没有，这里面没有什么坏人好人的问题，也没有什么属灵不属灵的问题，而是说，如果他的成长的背景就是他本身就是基督徒家庭出身的，他不是说是就是第一代的，他可能是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的基督徒，然后他整个的家庭背景都是牧师在教会里面住的，他今天做了牧师，你怎么能期望他会改变呢？不可能的事情嘛，很难嘛，对吧？对，就是类似这些问题了啊。那像这样基于 Swagger 那些事情的话，也都是一直压，压到最后压不住，砰，爆出来了啊。那没办法收拾了，到最后。
还有什么问题？再来这个分享。很好的机会。
对啊，就是说有遮盖的教会也不一定好，就是我经历过哈，就是说你譬如说你说什么定心会啊、长老会什么会有遮盖教会，但是说啊，他整个主导权是专制型的牧师，譬如这个牧师他主控战，你根本跟总会也接触不到啊，
是
懂我的意思吗？对，对不对？你说说相对的话，你说像这种有遮盖教会，我曾经经历过几个教会就是碰。那有的时候你们当会有的又很心疼，说万一怎么样，他会心疼牧师，就是不敢出去找上，直接跳越级嘛，对不对？那有的时候牧师他想做的事，可是有的时候师母跟他配搭是一起的，对，有的师母我们都是人嘛，都是软弱的时候，所以有时候在这里面你就是要去评估啦，大害跟小害啊，你要选一害啊，对不对？啊，人家 你说你越级吗？你会不忍心的目的可能会跌倒一些，可你不越级吗？你在陪他不算一很痛苦，那你是要离开还是不离开？所以你想想看，你离开也不见得比较好，对不对？不离开也是一样。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说，就是找到多路嘛，
是，
对。所以不管在怎样制度下，你都是有他的轻重。
我非常感谢我觉得姊妹有沟通的技巧啊，对，就是把问题说出来了，但是也不必说得太明白，大家都知道你在讲什么，对。
这教会离开会讲好，你不离开，你也不会变得更不好。
对，
对，就是说你怎么样在那个大头讲过两派哈，
相权取其轻，对对对，
因为我相信整个大环境就是这样子。对不对？就跟党色派系一样的，对不对？那我们怎么样去互，就是说人际关系怎么样去互通哈？让他把他伤害降低到最低，最多的重点是要看到人，
对，
就是这样子啊，对不对？我们自己有时候说不小心得罪了，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这样的道理，这是我这几年走下来的一个结论。
对，就是说有，其实这个讲的是不错，即使是有总会的教会的话，你中央常常看不到地方的事情，所以也管不了那么多。不过我发现讲来讲去啊，这种层面的问题啊，还是在于领导者的自己的这个啊，特别有一个叫做什么自制力很重要。那么而且领导者如果对自己呢不是那么样子的信任的啊，而愿意做点事情啊，其实是未雨绸缪，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有一位在加，我现在想不起来他的名字，但是有位加拿大，一位好像是姓周的一个牧师，他的教会到了一个地步以后，他的教会又是一个独立教会，但是呢，他的教会里面又没有比较格，就是说他是这个教会，他说这个教会是我开始的，所以也就是说长职你就不像说是过来了新进来一个教会的话，好像有一些平起平坐的长职也没有。那他怎么办呢？他就得到了要跟同工里面就是邀请了附近几个教会的比较资深的牧师，请他们这几个牧师成立他的一个遮盖团，就是说他可以，他们就是都讲清楚了，如果你们觉得我有问题的话，你们就去跟他谈，我们事先都讲好了，你们可以找这几位，而且 local 啊又近啊，那么有问题的话呢，就是说就请他们可以负责成为我们的遮盖啊，我们大家都要尊重他们的意见，所以这种事先都安排好的，然后把就做，我觉得能够有这样做的话，第一个他本身会出问题的机会已经小很多了，真的要出问题的话，大概也不难解决了，就是这样的，好吧，呀，我现在
现在
不过我觉得时间也差不多，就是如果有人需要有事情要离开，也可以自由离开了。对，好，那我们可不可以请在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对，
好，对。
好，我们再做一个结束祷告。这个纪念一下，这个刚刚这个事情哈，亲爱的弟兄。